艾莎对美国之音话，有三个人走近佢，其中一个身穿联合国警察制服，另外两个人穿着普通。他哋问佢要咗身份证，佢出示咗身份证，佢哋要求佢离开。佢问点解？他哋话安全问题，你必须离开联合国大楼。艾莎是从中国流亡海外的维吾尔维权人士，现任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的秘书长。2017年和2018年，艾莎以 NGO 身份获准出席有关联合国原住民议题的会议，但是都遭受到联合国警察的驱逐。艾莎一直怀疑自己被逐出联合国大楼的背后有中国政府的压力，因为他以前在日内瓦参加人权会议的时候，曾经遭到中国驻联合国使团官员的骚扰，有时候被驱赶，有时候被拍照录像，有时候被监督。他的怀疑差不多在两年之后终于得到了证实。2018年12月曾经主管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副秘书长吴洪波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之中分享他在任期期间如何利用自己的职权将一个总部设立在德国的新疆独立分裂分子驱逐出联合国大院的事实。吴洪波还在节目之中强调，他觉得作为中国籍的国际公务员，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上面，他们毫不含糊坚决捍卫祖国的利益。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吴洪波本人亦都在节目之中指出，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虽然联合国官员有自己的国籍，但他们不能够接受联合国之外的任何组织或者政府的指示。驱逐艾莎只是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之中利用日渐增长的权力，封堵对自己国家人权纪录批评声音以及推进自己的利益的一个微小的事例。9月15号在联合国纽约的大会的视频会议差一点亦都被中国技术公司所垄断。3月30号联合国在纽约总部宣布，中国腾讯公司成为它的全球合作的伙伴，为联合国成立了75周年提供全面技术方案。不过在美国官员和国会的反对之下，联合国已经决定暂缓这项有争议的计划。2017年10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面强调，中国将会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或者是为了这个目标，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一直在积极争取联合国各个重要的机构和其他国际机构的领导权。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当中，已经有4个机构的领导人是来自中国。这4个机构分别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这个数字不单止远超过其他四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担任领导职位的人数，其他国家都不超过一个，亦都超出了10年前的数字。当时只有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总干事这个人是中国人，而且是香港人。今年8月24号中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段杰龙当选了国际海洋法法庭的一名法官。今年3月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进行改选的时候，中国也都曾经积极划船，希望将自己的候选人王斌荣推上领导者的岗位，不过后来遭受到美国的强烈反对而落选。在美国的积极的划船之下，最终新加坡制裁局长邓洪森当选。詹姆斯普利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前副总干事，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时为了推王斌荣上位的努力众人皆知。他说这些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政府确实在努力帮他助选，是的，这些是公开的消息，他并不知道特别的细节，并没有人告诉他知中国只是帮助他助选，对其他成员国施压或者是跟他们进行谈判，这些是众所周知的。在日内瓦这种政治活动大家都知道，因为大家都在谈论中国如何帮助王永斌竞选，媒体并没有很多的细节的报道，因为当时媒体更为关注的是美中如何因为这个职位而进行激烈的角逐。不过中国在2019年帮助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当选的做法就引发广泛关注和议论。报道说，代表非洲参加竞选的卡麦隆的麦迪王贵在中国取消了卡麦隆7840万美元的债务之后宣布退选。 普利在黄宾令参选的时候曾经在欧美的报刊之中发表意见并且接受采访，强烈反对他的前同事就是 WIPO 的副总干事黄永斌担任 WIPO 总干事的职位。他对美国之音说，就黄宾令的知识和经验来讲，他个人非常胜任这项工作，问题是信任和潜在的干扰。对于好像 WIPO 这样的组织或者是任何联合国组织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事，该组织服务的成员国和社区可以信任总干事在行使权力的时候独立于来自母国的任何不当的影响。普利在自己为彭博通讯社写的观点文章之中说，被中国执掌一家致力于保护知识产权的全球机构无异于狐狸守鸡舍。普利认为自己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他提到2016年国际民航组织内部发现可能源于中国的网络攻击，有人举报该组织的调查有漏洞的时候，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柳芳最终解雇了这个举报的人。美国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马莎·布莱克本8月5日在胡佛研究所的一次视频研讨会上面，在谈到国际组织之中的中国人的时候，他认为中国试图推进国际组织的改变使之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他说，大家所看到的就是大众允许中国加入这些组织，希望帮助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但是中国利用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试图迫使这些组织改变。你可以说这些是事与愿违。目前很多组织意识到的是中国希望看到一个伟大的现代社会主义世纪，而这些并不是很多组织所希望看到的。他又说美国必须对此多加关注。他在研讨会上面列举了中国加入国际组织之后推进自己的利益的事例，包括中国助选屈冬玉，包括中国在国际组织之中阻挠台湾。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和中国项目主任韩美丽今年3月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就中国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之中的影响力作证的时候说，当中国籍官员占据了国际组织的领导权的时候，北京通过这些人利用整个机构来到推进自己的政治目标，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面。2015年自从中国籍官员柳芳担任世界银行组织秘书长之后，台湾就再亦都无缘国际银行组织大会。新冠疫情期间，国际银行组织不单止将台湾排除在全球协调应对新冠病毒反应的努力之外，今年1月该组织还大量封锁表态支持台湾的推特账号，甚至指控对台友好人士蓄意散播不实信息等等。2016年蔡英文当选为台湾总统之后，台湾再亦都没有被邀请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大会。而在这个之前，在蔡英文的前任马英九执政期间，因为马英九接受了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曾经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和观察员身份参加该组织的大会，但是每年需要得到中国的批准。今年1月，台湾亦都被排除在世卫组织为应对新冠病毒而举行的紧急会议之外。2016年7月，台湾农委会渔业署两名官员前往意大利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渔业委员会，被拒于会议外。另外，中国还阻止台湾参加气候变化大会以及国际刑警组织会议。世界卫生大会今年5月举行的时候，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就曾经推文表示，联合国成立宗旨是提供容纳所有声音的场所，禁止台湾踏入联合国场域的不单止是冒犯台湾人民，更有辱联合国自身的原则。推文最后还加注了台湾的标志。推进一带一路是在国际组织之中任职的中国籍官员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目标。2007年以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DESA 副秘书长的职务一直由中国职业外交官担任。中国利用这个职位根据他的利益重塑联合国发展计划的机会。2018年1月在一带一路达沃斯论坛上面，联合国主管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刘振文说，一带一路倡议为区域合作和全球化提供新思想、新动力、新形态。他又说，联合国认为这一个倡议是全球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部分，是对全球化的实质性的推动。同年6月，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一场有关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高級別研討會上面，劉鎮文又公開宣稱「一帶一路」倡議能夠為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作出巨大的貢獻。經社部還批准了中國資助的共同建設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一帶一路計劃，該計劃批准了一帶一路倡議對實現這些目標的影響。其實一帶一路在劉的前任吳洪波的經營之下，已經在聯合國機構留下了各種的印記，包括安理會在內的不少聯合國機構的有關決議或者文件已經不止一次納入或者體現了一帶一路的內容。2016年4月，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又叫亞太經社會和中國簽署意向書，雙方將會共同規劃推進互聯互通和一帶一路的具體行動，推動完善各國政策對接和務實合作。2016年9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中國簽署關於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諒解備忘錄，這些是中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簽署的第一份共建一帶一路的諒解備忘錄。一帶一路項目目前也得到了聯合國最高官員的背書，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2019年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論壇」上面發表講話，指出「一帶一路倡議可以幫助縮小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巨大資金缺口」。他同時又指出該倡議還為開展綠色氣候行動提供了空間。國際電訊聯盟 ITU 是負責信息通訊技術事務的專門機構，負責國際移動通訊技術標準的開發和相應的頻譜使用的規則的制定。 ITU 秘書長趙厚倫有涉嫌利用自己的職位之便幫助中國電訊設備巨頭華為擴大 5G 技術的市場。2019年4月，趙厚倫公開加入了美中華為之爭，他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批評美國對華為 5G 設備的安全指控是出於政治和貿易的動機，說美國並沒有任何依據而將華為列入黑名單是不公平的。美國智庫美國進步中心高級研究員和中國項目主任韓美麗在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作證的時候說，北京認為國際電源是中國可以利用的平台，以減少它對外國的知識產權的依賴，並且增加其他國家向中國支付的特殊權的使用費，反過來亦可以增加中國在全球市場的主導地位。因此北京可以以國家資源來幫助推進 3GPP 第三度合作夥伴計劃的之中的華為的標準。2020年7月9日國際電訊聯盟宣布 3GPP 是標準成為唯一被 ITU 認可的 5G 標準。這個標準當中，中國的華為和中興公司是重要的參與者。華為官方的深星社區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披露說，代表華為參加 3GPP 負責制定接入網物理層協議的工作組的首席代表的出差記錄是一年25萬公里，相當於超過13個美中之間的往返。這篇文章說，正是有一群這樣的標準組的同事在四年之內將華為公司在國際通訊標準界從10名海外的無名小卒推到數一數二的王者的地位。根據德國專利資料公司 iPlytics 去年底發布的 5G 專利的報告，華為、中興、OPPO 和中國電訊科學技術研究院這四間公司一共擁有全球 36% 的 5G 標準必要的專利，領先美國、南韓、芬蘭等。相比之下，包括高通和英特爾在內的美國科技的巨頭只持有 14% 的關鍵 5G 的專利。中國媒體亦承認這樣的標準認定對於華為在全球的推進具有非常大的推動作用。中國媒體甚至指出，當中國企業在 5G 技術專利上面擁有優勢的時候，全球的電訊企業在 5G 網絡落地的過程當中可能還要向他們支付專利費。國際電聯秘書長趙厚倫亦都公開支持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特別是中國的信息絲綢之路。他在2019年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的時候表示，一帶一路建設與國際電聯的發展方向有著諸多契合之處。他又說，國際電聯和中國的合作前景廣闊，西方國家認為 電子絲綢之路對互聯網的自由和公開構成了威脅。在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對世界衛生組織 WHO 的影響力導致該組織面臨嚴峻的信譽危機，世衛組織甚至被批評為中國衛生組織，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認為世衛組織幫助中國隱瞞疫情，亦都是處於這個原因。美國先是宣布暫停對世衛提供資金，然後宣布退出世衛組織。雖然世衛組織方面否認自己受中國的影響，但是中國和世衛組織關係密切，就是不爭的事實。在現任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之前，世衛組織的總幹事是來自香港的陳馮富珍。2017年習近平訪問世衛組織，當時譚德塞正是競選總幹事這個職位，譚德塞最終當選，他算是得到了中國的支持。習近平的夫人彭麗媛就在2011年6月被任命為世衛組織熱核病和艾滋病的防治親善大使。2017年8月，譚德塞幫助宣揚健康絲綢之路，在一帶一路完善國家推廣中國的醫療保健的模式。在這個之前的幾個月，譚德塞的祖國埃塞俄比亞的代表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中國首屆一帶一路的論壇，而中國多年來在埃塞俄比亞的巨額投資達到了頂點。2020年6月，譚德塞還在這裡為一帶一路站台，他說一帶一路倡議有利於加速實現全民健康覆蓋和可持續發展目標，世衛組織願意和中方以及其他夥伴一道推動一帶一路建議，推動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今年5月召開的世界衛生組織大會正成為了美中博弈的戰場。在美國宣布暫停對世衛組織提供資金之後，習近平在論壇的開幕式上面宣布，北京將會為世衛組織捐款20億美元抗擊新冠病毒，重新定義人權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努力。根據人權組織人權觀察2020世界人權報告，以促進普世人權為核心宗旨之一的聯合國早已經成為中國的首要目標。自從2006年聯合國成立人權理事會以來，中國一直是該理事會的成員。2010年4月，在新冠疫情在全球流行，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O 被批淪為中國政府全聲筒之後，中國甚至還獲得任命加入人權理事會具有影響力的理事會協商小組。克雷蒂亞羅塞特是獨立女性論壇的外交政策研究員，也是美國哈德遜研究中心的兼職研究員。他這樣解釋中國的動機，他說因為當你坐在人權理事會的席位上面的時候，你可以歪曲談論人權的條款，對於好像中國來說，這些是一個有用的席位，實際上你也可以看到他們正是這樣做。他們做的是喬治奧威爾式的重新定義大家所談論的人權，不幸的就是他們身邊有夥伴，譬如俄羅斯和古巴和他們一起這樣做。目前中國在聯合國的人權標準之中加入中國的駐腳的努力，在中國的盟友的幫助之下，在聯合國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北京已經推動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三個和人權相關的決議，這些決議之中加入了中國的人權標準。根據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人權的基本含義包括人的生命權、自由權以及不受奴役、酷刑、保有言論自由和財產等的權利。人權是普遍的，是不可剝奪的。人權觀察的報告又說，中國試圖扭曲國際人權框架，主張經濟發展先於尊重人權，倡導合作共贏，後來改為互利合作，將人權表述為自願合作而非法律義務的問題。中國在聯合國人權問題上面的另外一個目標是阻止別國對中國人權狀況提出批評。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在新疆和香港惡安法的對峙顯示，中國長期盤踞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策略亦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人權觀察2020世界人權報告又說，中國對聯合國的施壓已經達到最高層，就是聯合國秘書長。報告說，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一直不願意公開要求北京停止對維吾爾穆斯林的大規模的拘留，反而對北京的經濟勢力和一帶一路倡議讚譽有加。人權觀察的報告又說，由於擔心世界其他地方實現人權的先例可能回過頭來束縛他們，中國的統治者利用自己的聲量 影響力，有時甚至在安理會動用否決權阻止聯合國採取行動保護世界上最受迫害的人民。近年來，中國曾經反對譴責緬甸、敘利亞、伊朗、菲律賓、布隆迪、委內瑞拉、尼加拉瓜、也門、厄立特利亞和白俄羅斯侵犯人權的決議。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重新連接亞洲項目主任喬立森·希爾曼今年3月13日在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聽證會上面說，除了對已有的國際組織施加影響之外，中國還在創造自己的多邊組織，試圖重塑世界秩序，譬如亞投行和一帶一路。不過他又說，對美國來說，中國帶來的最直接也是更高的風險是中國在目前現有國際體系之中的爭奪。他認為中國已經成為現有體系之中更具影響力的參與者，並且根據不同的問題的需要採取各種的策略。他又說，近年來美國對這些機構的忽視為中國提供了更多提升自身利益的機會。不過美國政府已經意識到問題的重要性，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利·克拉夫特8月4日在阿斯彭安全會議上面強調，美國繼續留在聯合國系統非常之重要。他說他的工作就是確保中俄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曝光他們所作所為，如果美國不給中俄感到恥辱，誰會令到他們感到恥辱呢？誰將站起來反對中國的宣傳，反對俄羅斯的宣傳呢？這正是美國人所做的，這就是為什麼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繼續留在聯合國系統內如此重要。他希望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國家和他們站在一起，因為特別是在聯合國系統越多的人站在一起，就會越多的力量。他又說他還為美國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辯護，他說美國希望與踐踏人權的政府同列。他又說美國在人權理事會之外的呼聲其實更為有效。他又說美國繼續為新疆、西藏、香港、台灣等地的人權遭到中國踐踏的人和世界各地人權遭到威脅政府踐踏的人發聲。值得一提的就是2018年在美國當時駐聯合國大使尼基·海利的幫助之下，艾沙德爾參加了最後一天的原住民會議。2019年亦都是在美國使團和德國使團的共同幫助之下，他得以全程參加當年的會議。以上是美國之音，思陽華盛頓的報導。